第一卷，俞伯牙衰前谢知音。浪说岑参鲍叔金，谁人辨得伯牙琴？于今交道坚如轨，湖海空悬一片心。古来论交情至厚，莫如管鲍。管是管夷吾，鲍是鲍叔牙，他两个同为商贾，得利均分。使管夷勿多取其利，叔牙不以为贪，知其贪也。后来管夷吾被囚，叔牙托之，见为奇相。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。这相知有几样名色：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，复兴相照者谓之知心，生气相求者谓之知音，总来叫做相知。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，列位看官们，要听者洗耳而听，不要听者各随尊便。正是知音说与知音听，不是知音不与谈。话说春秋战国时，有一名公，姓俞，名睿，字伯牙，楚国郢都人士，即今湖广靖州府之地也。那俞伯牙身虽楚人，官星却落于晋国，仕至上大夫之位，因奉晋王之命来楚国修聘。伯牙讨这个差事，一来是个大人，不辱君命，二来就便省事乡里，一举两得。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，朝见了楚王，治了靖主之命，楚王设宴款待，十分相敬。那郢都乃是丧子之地，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，会一会亲友。然虽如此，各事其主，君命在身，不敢迟留。公事已毕，拜辞楚王。楚王赠以黄金彩缎，高车四马。伯牙离楚一十二年，思想故国江山之盛，欲得资情观览，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，乃假奏楚王道：“诚不幸有犬马之疾，不慎车马驰骋，其甲臣周吉以便医药。”楚王准奏，命水师泊大船二只，一正一副，正船单作晋国来使，副船安顿仆从行李，都是拦饶画江，井帐高帆，甚是齐整。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，只因懒胜叹奇，不顾山遥水远。伯牙是个风流才子，那江山之盛正投其怀，张一片风帆，凌千层碧浪，看不尽瑶山叠翠，远水澄清。不一日，行至汉阳江口，时当八月十五日，中秋之夜，偶然风狂浪涌，大雨如注，舟楫不能前进，泊于山崖之下。不多时，风恬浪静，雨止云开，现出一轮明月。那雨后之月，其光倍长。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，命童子焚香炉内，待我抚琴一操，以遣情怀。童子焚香罢，捧琴囊置于案间。伯牙开囊取琴，调弦转枕，弹出一曲，曲犹未终，指下呱啦的一声响，琴弦绝了一根。伯牙大惊，叫童子去问船头，这驻船所在是什么去处。船头答道：“偶因风雨停泊于山脚之下，虽然有些草树，并无人家。”伯牙惊讶，想到是荒山了，若是城郭村庄，或有聪明好学之人，道听无琴，所以琴声忽变， 有弦断之意。这荒山下哪得有听琴之人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，不然或是贼盗伺候更深，登舟劫我财物。叫左右与我上岸搜检一番，不在柳荫深处，定在芦苇丛中。左右领命，唤起众人，正欲搭跳上崖，忽听岸上有人答应道：周中大人不必见疑，小子并非奸盗之流，乃樵夫也，因打柴归晚，直骤雨狂风，雨具不能遮蔽，浅身言判，闻君雅操少助听琴。伯牙大笑道：哈哈，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称听琴二字，此言未知真伪，我也不计较了，左右的叫他去吧。那人不去，在崖上高声说道：大人出言谬矣，岂不闻时事之宜必有忠信，门内有君子，门外君子制，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情之人，这夜静更深，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。伯牙见他出言不俗，或者真是个听琴的，意味可知，止住左右不要罗噪，走进舱门，回称作喜地问道：崖上那位君子既是听琴，战力多时，可知道我食材所谈何曲？那人道：小子若不知，却也不来听琴了。方才大人所谈，乃孔中泥炭颜回，普入情深，其词云：可惜颜回命造亡，叫人思想病如霜，只因陋巷单瓢月。到这一句就绝了琴弦，不曾抚出第四句来。小子也还记得留得贤名万古扬。伯牙闻言大喜道：先生果非俗世，隔崖钓远，难以问答。命左右掌跳看扶手，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。左右掌跳，此人上船，果然是个樵夫，头戴箬笠，身披草衣，手持尖弹，腰插板斧，脚踏芒鞋。手下人哪知言谈好歹，见是樵夫，下眼相看，多那樵夫下舱去，见我老爷磕头，问你什么言语，小心答应，官尊着呢。樵夫却是个有意思的，道：列位不须粗鲁，待我解衣相见。除了斗笠，头上是青布包巾，脱了蓑衣，身上是蓝布衫耳，搭波拴腰，露出布髡下节。那时不慌不忙，将蓑衣、斗笠、肩弹、板斧俱安放在舱门之外，脱下芒鞋，洗去泥水，重复穿上，步入舱来。官舱内工作上灯烛辉煌，樵夫长衣而不跪道：大人失礼了。俞伯牙是晋国大臣，眼界中哪有两阶的布衣，下来还礼恐失了官体，既请下船又不好斥他回去。伯牙没奈何，微微举手道：先有免礼吧。叫童子看座的童子取一张物坐而置于下席，伯牙全无客礼，把嘴向樵夫一奴道：你且坐了，你我之称怠慢可知。那樵夫亦不谦让，俨然坐下。伯牙见他不告而坐，微有嗔怪之意，因此不问姓名，亦不呼手下人勘察，莫坐多时，怪而问之：适才崖上听琴的就是你吗？樵夫答言：不敢。伯牙道：我且问你，既来听琴，必知琴之出处，此琴何人所造，抚他有神好处？正问之时，船头来禀话，风色顺了，月明如昼，可以开船。伯牙吩咐：且慢些。樵夫道：承大人下问，小子若讲话絮烦，恐耽误顺风行舟。伯牙笑道：唯恐你不知情理，若讲得有理，就不做官亦非大事，何况行路之迟速乎？樵夫道：既如此，小子方敢见谈， 此琴乃伏羲氏所着，见五星之精，非坠梧桐，凤凰来仪，凤乃百鸟之王，非竹石不食，非梧桐不吸，非礼泉不饮。伏羲氏之梧桐，乃树中之良材，夺造化之精气，堪为雅乐，令人伐之。其树高三丈三尺，按三十三篇之数，皆为三段，分天地人三才，取上一段扣之，其声太轻，以其过轻而废之；取下一段扣之，其声太浊，以其过重而废之；取中一段扣之，其声色浊相济，轻重相间，送长流水中近七十二日，按七十二后之数，取其阴干，选良时吉日，用高手匠人刘子奇琢成乐器，此乃瑶池之名，故名瑶琴。长三尺六寸一分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，前阔八寸，按八节，后阔四寸，按四节，后二寸，按两仪，有金铜头、玉女腰、仙人背、龙池、凤罩、玉枕、金徽，那徽有十二，按十二月，又有一中徽，按闰月。先是五条弦在上，外按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内按五音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尧舜时，操五弦琴，歌南风诗，天下大治。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，调子伯邑考，天弦一根，清幽哀怨，谓之文弦。后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，天弦一根，激烈发扬，谓之五弦。先是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弦，后加二弦，称为文武七弦琴。此琴有六季、七步弹、八绝。何谓六季？一季大寒，二季大暑，三季大风，四季大雨，五季迅雷，六季大雪。何谓七不弹？闻丧者不弹，奏乐不弹，侍庸不弹，不净身不弹，衣冠不整不弹，不焚香不弹，不欲知音者不弹。何谓八绝？总之，清奇优雅，悲壮悠长。此琴辅道尽美尽善之处，笑虎闻而不吼，哀猿听而不啼，乃雅乐之好处也。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，有恐是记问之学，又想到就是记问之学也亏他了，我再试他一试。此时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称了，又问道：足下既知乐理，当时孔仲尼古琴于室中，颜回自外入，闻琴中有幽沉之深，已有贪杀之意，怪而问之。仲尼曰：五十古琴见猫方捕鼠，欲其得之，又恐其失之，此贪杀之意，遂露于思动，使之圣门音乐之理入于微妙。假如下官抚琴，心中有所思念，足下能闻而知之否？樵夫道：毛诗云，他人之心，愚蠢夺之，大人是抚弄一过，小子任心猜夺，若猜不着时，大人休得见罪。伯牙将断弦重整，沉思半晌，其意在于高山，抚琴一弄，樵夫赞道：美哉洋洋乎，大人之意在高山也。伯牙不答，又凝神一会儿，将琴在鼓，其意在于流水。樵夫又赞道：美哉汤汤乎，志在流水。只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。伯牙大惊，推琴而起，与子期施宾主之礼，连呼失敬失敬，诗中有美玉之藏，若以衣帽取人，岂不误了天下贤士，先生高明雅兴。樵夫欠身而答：小子姓钟，名辉，见字子期。伯牙拱手道：是钟子期先生。子期转问：大人高兴，容任何处？ 伯牙道：“下官于瑞，是于晋朝应修聘上国而来。”子期道：“原来是伯牙大人。”伯牙推子期坐于客位，自己主席相陪，命童子点茶，茶罢，又命童子取酒共酌。伯牙道：“借此攀话，休闲简谢。”子期称：“不敢。”童子取过瑶琴，二人入席饮酒。伯牙开言又问：“先生牲口是楚人了，但不知尊居何处？”子期道：“离此不远，地名马鞍山集贤村，便是荒居。”伯牙点头道：“好个集贤村。”又问：“道义何为？”子期道：“也就是打柴为生。”伯牙微笑道：“子期先生，下官也不该谏言，似先生这等抱负，何不求取功名，立身于郎庙，垂名于竹帛，却乃机智灵泉，混迹乔木，与草木同朽，且为先生不取也。”子期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舌尖上有年迈二亲，下无手足相扶，彩桥度日已尽父母之余年，虽未为三公之尊，不忍一我一日之阳也。”伯牙道：“如此大孝，一发难得。”二人杯酒筹盏了一会儿，子期宠辱无惊，伯牙愈加爱重，又问子期青春多少。子期道：“虚度二十有七。”伯牙道：“下官年长一旬，子期若不见气，皆为兄弟相称，不负知音弃友。”子期笑道：“大人诧异，大人乃上国名公，钟辉乃穷乡贱子，怎敢扬板，犹如负旧。”伯牙道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下官碌碌风尘，得与高贤结契，实乃生平之万幸。若以富贵贫贱为贤，去余瑞为何等人乎？”遂命童子重添炉火，再若明香，就船舱中与子期顶礼八拜。伯牙年长为兄，子期为弟，今后兄弟相称，生死不负。拜罢，复命取暖酒再酌。子期让伯牙上座，伯牙从其言，换了杯箸，子期下席，兄弟相称，彼此谈心叙话，正是何意客来心不厌，知音人听话偏长。谈论正浓，不觉月淡星稀，东方发白，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，准备开船。子期起身告辞，伯牙捧一杯酒递与子期，把子期之手探道：“贤弟，我与你相见何太迟，相别何太早。”子期闻言，不觉泪珠滴于杯中，子期一饮而尽，斟酒回敬伯牙，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。伯牙道：“愚兄余情不尽，意欲虚言贤弟同行数日，未知可否？”子期道：“小弟非不欲相从，怎奈二卿年老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伯牙道：“既是二位尊人在堂，回去告过二卿，到晋阳来看余兄一看，这就是有必有方了。”子期道：“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，许了贤兄就当谏约，万一禀命于二卿，二卿不允，使仁兄悬望于数千里之外，小弟之罪更大矣。”伯牙道：“贤弟争所谓至诚君子，也罢，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。”子期道：“仁兄明年何时到此，小弟好伺候尊驾。”伯牙屈指道：“昨夜是中秋节，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了。贤弟，我来人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访，若过了中旬，迟到季秋月分，就是爽信，不为君子。”叫童子吩咐季氏将中贤弟所居地名及相会日期登记在日记簿上。子期道：“ 既如此，小弟来年仲秋中午六日准在江边待立恭候，不敢有误。天色已明，小弟告辞了。伯牙道：“贤弟且住。”命童子取黄金二户，不用封帖，双手捧定道：“贤弟，些须薄礼，全为二位尊人甘旨之费，斯文骨肉，务得贤清。此期不敢谦让，及时收下，再拜告别。”含泪出仓，取肩担挑了蓑衣斗笠，插板斧于腰间，掌跳搭扶手上崖。伯牙直送至船头，个个洒泪而别。不提子期回家之事，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，一路江山之胜，无心观览，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。又行了几日，舍州登岸，经过之地知是晋国上大夫，不敢轻慢，安排车马相送，直至晋阳，回复了晋主，不在话下。光阴迅速过了秋冬，不觉春去夏来，伯牙心怀子期，无日忘之，想着中秋节近，奏过晋主给假还乡。晋主依允，伯牙收拾行装，乃打大宽转从水路而行。下船之后，吩咐水手，但是湾泊所在就来通报地名。事有偶然，刚刚八月十五夜，水手禀赋此去马鞍山不远。伯牙依稀还认得去年泊船相会子期之处，吩咐水手将船弯泊，水底抛锚，崖边钉绝，起夜晴明，船舱内一线月光，射进珠帘。伯牙命童子将帘卷起，步出舱门，立于船头之上，仰观斗柄，水底天心，万顷茫然，照如白昼。思想去岁与知己相逢，与指月明，今夜重来，又值良夜。他约定江边相候，如何全无踪影？莫非爽信？又等了一会儿，想到我理会得了，江边来往船只颇多，我今日所驾的不是去年之船了。吾弟急切如何认得？去岁我原为抚琴惊动之音，今夜仍将瑶琴抚弄一曲，吾弟闻之必来相见。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头，焚香设座，伯牙开囊调弦转枕，才泛音律，伤弦中有哀怨之声。伯牙停琴不操，呀，伤弦哀声凄切，吾弟必遭忧在家。去年曾言父母年高，若非父丧，必是母亡。他为人至孝，事有轻重，宁失信于我，不肯失礼于亲，所以不来也。来日天明，我亲上崖探望。叫童子拾琴桌，下舱就寝。伯牙一夜不睡，真个八明不明，盼晓不晓，看看月移连影，日出山头。伯牙起来梳洗整衣，命童子携琴相随，又取黄金十亿带去。倘五帝俱丧，可为伯礼。踹跳登崖，行于桥径，约摸十数里，出一谷口，伯牙站住。童子禀道：“老爷为何不行？”伯牙道：“山分南北，路列东西，从山谷出来，两头都是大路，都去得。知道哪一路往集贤村去，等个识路之人问明了他，方才可行。”伯牙就时尚少气，童儿退立于后。不多时，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，髯垂玉线，发挽银丝，若冠野服，左手举藤杖，右手携竹篮，徐步而来。伯牙起身整衣，向前施礼。那老者不慌不忙，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，双手举藤杖还礼，道：“先生有何见解？”伯牙道：“请问两头路哪一条路往集贤村去的？”老者道：“那两头路就是两个集贤村，左手是上集贤村，右手是下集贤村，通衢三十里官道。先生从谷出来，正当其办，
东去十五里，西去也是十五里，不知先生要往哪一个集贤村？
伯牙默默无言，暗想道：吴地是个聪明人，怎么说话这等糊涂？相会之日，你知道此间有两个集贤村，或上或下，就该说个明白了。伯牙却才沉吟，那老者道：
先生这等银响，一定是那说路的不曾分上下，总说了个集贤村，叫先生没处抓寻了。
伯牙道：便是。
老者道：两个集贤村中有一二十家庄户，大抵都是隐遁避世之辈，老夫在这山里多住了几年，正是土居三十载，无有不亲人，这些庄户不是舍亲就是庇友。先生到集贤村必是访友，只说先生所访之友姓神名谁，老夫就知他住处了。
伯牙道：学生要往钟家庄去。老者闻钟家庄三字，一双昏花眼内扑簌簌掉下泪来，道：
先生别家可去，若说钟家庄不必去了。
伯牙惊问：却是为何？
老者道：先生到钟家庄要访何人？
伯牙道：要访子期。老者闻言放声大哭道：
子期钟辉乃吾儿也，去年八月十五彩条归晚，遇晋国上大夫于伯牙先生，讲论之间意气相投，临行赠黄金二户，吾儿买书攻读，老拙无才，不曾禁止，但则彩桥负重，目则朗读辛勤，心力耗费，染尘切急，树叶之间已亡故了。
伯牙闻言五内迸裂，泪如涌泉，大叫一声，傍山崖跌倒，昏厥于地。钟公用手搀扶，回顾小童道：
此位先生是谁？
小童低低附耳道：就是于伯牙老爷。
钟公道：原来是吾儿好友。
扶起伯牙苏醒，伯牙坐于地下，口吐痰涎，双手捶胸，痛哭不已，道：
贤弟呀，我昨夜亳州还说你爽信，岂知以为泉下之鬼，你有才无寿了。
钟公拭泪相劝，伯牙哭罢起来，重以钟公失礼，不敢呼老丈，称为老伯，以见通家兄弟之意。
伯牙道：
老伯，令郎还是停留在家，还是出意郊外了？
钟公道：一言难尽，王儿临终，老夫与拙敬坐于卧榻之前，王儿已与嘱咐道：修短由天，而生前不能尽人子事清之道，死后起葬于马鞍山江边，与晋大夫于伯牙有约，欲见前言耳，老夫不负王儿临终之言，是才先生来的小路之右，一丘新土，即吾儿钟辉之家。今日是百日之际，老夫提一墨纸钱往坟前烧化，何期与先生相遇？ 伯牙道：既如此，奉陪老伯就坟前一拜。
命小童带太公提了竹篮，钟公策杖引路，伯牙随后，小童跟定，复进谷口，果见一丘新土在于路左。
伯牙整衣下拜：贤弟，在世为人聪明，死后威神灵验，愚兄此一拜，长久别矣。
拜罢，放声又哭，惊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，黎民百姓不问行得住的远的近的，闻得朝中大臣来祭钟子期，回绕坟前争先观看， 伯牙却不曾摆的祭礼，无以为情，命童子把瑶琴取出囊来，放于祭石台上。盘膝坐于坟前，挥泪两行，抚琴一操。那些看者闻琴韵铿锵，鼓掌大笑而散。伯牙问：“老伯，下官抚琴，吊令郎贤弟，悲不能及，众人为何而笑？”中公道：“乡野之人不知音律，闻琴声以为取乐之曲，故此长啸。”伯牙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老伯可知所奏何曲？”中公道：“老夫幼年也颇习，如今年迈，五官半废，模糊不懂久矣。”伯牙道：“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一曲短歌，以吊令郎者，口诵于老伯听之。”中公道：“老夫愿闻。”伯牙诵云：“忆昔去年春，江边曾会君，今日重来访，不见知音人，但见一杯土，惨然伤我心，伤心伤心复伤心，不忍泪珠分。来关去何苦，江畔起愁云。子期子期兮，你我千金易，历尽天涯无足语，此曲终兮不复弹，三尺瑶琴为君死。”伯牙于衣甲间取出解手刀，割断琴弦，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用力一摔，摔得玉枕抛残，金辉零落。中公大惊，问道：“先生为何摔碎此琴？”伯牙道：“摔碎瑶琴凤尾寒，子期不在对谁弹，春风满面皆朋友，玉觅知音难上难。”中公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可怜可怜呐。”伯牙道：“老伯高居，端的在上集贤村还是下集贤村？”中公道：“荒居在上集贤村第八家就是。先生如何又问他怎么？”伯牙道：“下官伤感在心，不敢随老伯登堂了，随身带有黄金二亿，一半带令郎甘旨之俸，一半买几亩祭田，为令郎春秋扫墓之费，待下官回本朝时，上表告归临下，那时却到上级贤村迎接老伯，与老伯母同到韩家，一见天年。吾即子期，子期即吾也。老伯勿以下官为外人相嫌。”说罢，命小童取出黄金，亲手递与中公，哭拜于地。中公答拜，盘桓半晌而别。这回书题作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，后人有诗赞云：“势利交怀势利心，斯文谁复念知音。伯牙不作中期事，千古令人说破琴。”